以色列内阁赞成反击伊朗，两方面未确定。中国一医院婴儿多绝症，原因好震惊。欧盟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余文生夫妇。乌克兰军事首长警告东部战场显著恶化。中共常委避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释放信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方面针对伊朗袭击进行缜密谋划。4月14号，以色列政府五人战争内阁就如何应对伊朗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问题进行了3个多钟头的讨论。根据消息人士的讲法，以色列战时内阁已经赞成反击伊朗，但在几时以及怎样反击伊朗的方面存在分歧。以色列官员14号对媒体说，政府坚称将会做出回应。目前最高决策机构在没有做出决定的情况下结束了反击谈判，但是谈话显然会在短期内恢复。很快，政府部门即将做出攻击选择。据悉，目前仍然未决的情况包括反击规模的大势以及回应的时间。多家希伯来媒体报道，鉴于这次袭击的规模，战时内阁部长金茨和战时内阁观察员、民族团结党同事加迪文森科特均提议说，以色列国防军应该在伊朗进攻乃至进行时对伊朗方面进行反击。不过这个提议遭到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维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准备好做出后续的回应。原因是当以色列空军专注于拦截伊朗来袭飞弹时，同时采取行动的压力很大。以色列政府拒绝承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不过多个政府消息来源告诉以色列电视台，这个是真实发生的，亦是在当日美国敦促以色列三思而后行，在反击过程中需要克制，避免产生大规模无法控制的冲突。对于伊朗的袭击，以色列外交部表示，这次袭击再次证明了以色列多年来的讲法，即伊朗是中东地区恐怖袭击的幕后黑手，亦是地区稳定和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胁。外交部指出，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也门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都透过对以色列的空中攻击来补充伊朗的攻击。面对伊朗的大规模攻击，以色列有权自卫。以色列成功抵御了伊朗的侵略，并将在未来继续这样做。据以色列国防军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170架无人机，其中没有一架到达以色列领空。所有这些设施都在长达几个钟头的飞行过程中被印度空军、美国、英国和约旦拦截。同时以色列亦显著阻止了伊朗旨在针对 F-35 隐形战斗机空军设施的打击，它的轰炸结果没有影响到军队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倾向于对国内进行虚假宣传。14号 BBC 实况调查人员发现，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的一段片段声称伊朗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导致以色列遭到严重破坏，但是该片段来自几个月前智利发生火灾。伊朗播放的影片的荧幕截图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引发谴责。此外还有一段影片声称显示以色列人在伊朗袭击期间陷入恐慌，但实际上骚动是发生在上星期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四季酒店附近。在伊朗袭击结束之后，以色列国防军比原计划提前一日取消了对集会的限制，反映出伊朗袭击的影响有限。亦是在当日，拜登和国会领导人通话，敦促他们在伊朗袭击后通过以色列援助计划。白宫补充说，拜登讨论了众议院尽快通过国家安全补充法案的迫切需求。近日关于陕西一间医院的真实消息曝光， 再次掀起网络热度。临产夫妇控诉呢间医院通报嘅新生儿中会出现大批绝症案例，实质响背后操纵人口贩卖交易，谎报婴儿病情，然后出售俾其他需要婴儿嘅买者，导致产妇家庭骨肉分离。一名当事人董珊珊告诉媒体，陕西省富平县妇幼保健院接待佢做二胎产科手术，佢嘅丈夫来国峰亦陪同前往。临走前，孩子嘅爷爷来国峰嘅父亲话，嗰度嘅妇产科主任张素霞系佢当年嘅同学，揾佢就得啦。结果佢哋揾到张素霞，获得热情对待，但系产检嘅结果令佢哋大吃一惊。结果显示董珊珊患有梅毒同 B 肝，而张素霞声称病毒带有极强嘅传染性，将来二胎嘅女婴出生之后肯定携带病毒，以后治疗佢恐怕倾家荡产。当时家人仲未做决定，董珊珊就因为羊水破裂被送入手术室，而张素霞找到佢嘅丈夫来国峰，问佢妻子同孩子情况危殆，大人细路只能保一个，要保边个？来国峰直接话要保大人。董珊珊被送出手术室之后，怎样都找不到生的孩子，听丈夫讲了二保一的事情，痛哭不止。即使是死胎，两人亦想见下刚刚出生的孩子，但是张素霞以孩子已经没有生命特征的理由拒绝了他们。过了几日之后，董珊珊夫妇觉得还是要去做健康检查，但来国峰觉得那间医院很诡异，于是换了市的医院，结果令人震惊。董珊珊身体没有任何问题，非常健康。他们夫妇听完之后非常愤怒，原来是遇到庸医，他们认为孩子也被医院害了。两人立即回到富平县妇幼保健院质问，但张素霞说那个孩子已经按照医院要求无序化处理了。在经过几轮来回之后，董珊珊家庭报了警，后来调查发现董珊珊的孩子顺利出生。在监控摄像里面，张素霞抱着孩子离开了医院，之后她交代说已经将孩子卖到山西，卖了20000多。虽然经过周折，孩子终于被一个河南的村庄被追回，但从2006年开始到2013年结束，张素霞已经拐卖了26名婴儿，后来张素霞遭到判处死缓。对此有网友评论说，中国共产党制度下贩卖孩子事情猖獗，这个是一个非常荒唐的故事。当一个医生失去底线，但是后台很硬的话，他会害更多的人，真歹毒，真是邪恶。这个是什么社会？这样的案件只有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才允许发生。4月13号，欧盟正式要求中共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中国维权律师余文生和许艳夫妇。一年前，两人在前往欧盟驻北京代表团参与会议途中遭到中共政府非法拘留，至今仍未获释。13号当日，欧盟正式呼吁要求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以及被任以关押的其他人权捍卫者，确保他们不会被政府施加酷刑。今年欧盟多次对中共当局提出释放余文生夫妇的要求，并且保持高度关注。欧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曾经代表27个成员国发表声明，期间列出了包括余文生和许艳在内的人权维权者的声明，要求北京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4月13号，欧盟重申了这项呼吁。在声明书中，欧盟当局要求中共给予他们必要的医疗援助，允许他们在被关押期间定期会见他们自行选择的律师，保持定时和家人的联系。余文生1967年出生，职业生涯期间曾代理多宗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案件，在709案大抓捕后还曾经代理了多位被捕维权律师的案件。2018年他遭到中共注销律师证，并由于倡导修宪改革而遭到抓捕。2018年4月被中共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被关押期间家属担忧他可能在狱中遭到当局酷刑。 美、德、荷等多国声援，要求释放余文生。国际特赦组织在今年一月紧急呼吁营救余文生。2021年2月，余文生荣获马丁·恩纳尔斯人权捍卫者奖。乌克兰军事参谋长13号警告话，乌克兰东部的战场局势在最近几日显著恶化，因为春季的天气变暖之后，俄军开始能够在1000多公里的多条路段上发起新的军事推进。乌军参谋长西尔斯基将军在电报表示，自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连任以后，莫斯科显著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攻击力度。俄罗斯在上个月刚刚结束选举，期间反战候选人被禁止参加竞选，而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媒体亦封锁了压制自由投票和独立的声音。西尔斯基说，俄军近期一直在积极攻击顿涅茨克东部3个地区的乌克兰阵地，这些地区靠近内曼、巴克穆特和波克罗夫斯克等城市。同时，俄罗斯开始发动坦克袭击，因为乌克兰的春季开始变得干燥、温暖，冻土解冻。西尔斯基说，尽管损失惨重，敌人仍在通过使用装甲车来加强他的行动。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星期六证实，当日俄国占领了乌克兰的一座村庄，在近18个月的时间里，当地不断发生激战。外界发现，俄罗斯凭借火力和人数优势，加强对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攻击力度。当局亦使用卫星导引或长炸弹来打击乌克兰的部队。同样在13号，德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星期四，俄罗斯飞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多个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电力设施，导致几十万家庭断电。私人能源运营商说， DTEK 被描述为今年最大规模的攻击之一。德国国防部表示，将立即开始移交爱国者系统。德国总理索尔茨在 X 平台上公布的最新消息表示，他13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讨论了俄罗斯对民用能源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空袭，并宣布柏林将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一边。从上个月开始，莫斯科不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军方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能源基础设施攻击了至少10次，导致超过20万人断电。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俄罗斯正试图摧毁哈尔科夫的基础设施，令这座城市陷入黑暗。另一方面，扎波罗热和利沃夫地区的能源设施亦遭到攻击。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13号，习近平政府派遣一名中共政治局常委访问北韩首都平壤，期间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媒体声称，双方在会面期间重申了中国和北韩的关系，这个是中国和北韩近年来举行的最高级别的会谈。外界有观点认为，中共这次对北韩进行高规模访问有其他用意。报道指出，中共政府第3号人物赵乐际对北韩进行了为期3日的访问。他向金正恩表示，中国是北韩最重要的经济援助和外交支持来源。虽然中共在公开声明中并没有提及东海和台海等地的地缘政治问题，但在这次会面进行之际，美国寻求和菲律宾、日本合作，寻求共同对抗威胁的方法，并且举行了高峰会。北韩媒体报道声称，金正恩和赵乐际会面讨论了促进多方面交流和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其他重要问题。而中共宣称，中共和北韩建交75年来，两国是友好邻邦，实现了共同命运。之前北韩和北京的关系已经遭到外界热议，金正恩之前公开访问国内军事大学，宣称要对南韩发起一场战争，引发当地紧张程度升级。预计北韩和中国今年将举行多次交流活动，庆祝建交周年纪念。北韩亦寻求加强和俄罗斯的合作。金正恩曾经前往俄罗斯和普京举行峰会，美国、南韩和其他国家指责北韩 为俄罗斯在战争活动提供常规武器，以换取先进武器技术和其他支援。而中共声称没有向莫斯科提供直接军事支持。有观点认为，中共发展和北韩的关系主要是为了应对国际升级的冲突形势，并且在伊朗发动对以色列打击之际，试图巩固他对邪恶轴心国家的影响。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